能听见吗？很高兴跟大家有机会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觉得今天唱歌很享受啊，敬美赞美神是一个赞美神是一个非常之啊享受的一个经历。这个地方是不是太短了？这好点了吗？好了，好。有首歌刚才唱到是万福的前缘，那时候还没信主，唱到他们那个基督徒唱说那个主赐人到如今，他们心里很甘甜啊，像我细默死了。我说有天我信主了，我希望能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能唱去他赐福一直到如今。现在确实也是如此啊。那我们教会这一年多来时间，走了一个非常坚定的路线，就是我们要扎根在主的话语之中。那主要体现在我们星期五啊这个团契查经的经历哦，我们在着重啊读神的话语啊，扎根在他的话语之中。那我们一直在讲啊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重点查经，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他绝对的权柄，所以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命令、每一个旨意、每一个启示，我们都要去顺服。我们不可以选择性的应用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圣经一直在讲神跟人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去揣摩他神跟人相交的时候那种心肠，然后我们能够照着他所光照的那个关系的原则去，我们学着跟神去相处。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那我们四个星期前看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那是个非常蒙福的经历。他在等待，他在服侍，他与主同行，然后就蒙神极大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经历，这是个挣扎的经历啊，雅各跟与神摔跤挣扎的经历。那这之前呢，我想恳求大家帮我一个忙，恳求你在这个事情上不要挣扎，好吗？你们大家都往前就一排，往前走一排好吗？能够走的话，你身体可以的话，往前一挪一排。哎，谢谢谢谢啊，就挪一排就好了。后面的都往前面移一排好吗？如果你身体能够动的话。好，谢谢大家啊！我们教会要学习等候，等候那些往来的，等候那些新来的朋友。好，大家有没有这个今天这个圣经呢？刚好没有打印在这个上面，大家有没有这个圣经？没有圣经的举手，有没有？都有圣经是吧？那我们照常还是先把这个圣经呢读一遍，把这故事程度都读一遍啊。那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好吗？是32章到33章的四节啊。第一节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第三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第五节，他说：“我有牛、驴、羊圈、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面前蒙恩。”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为两队。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走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 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十三节，当夜雅各在那里聚首，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十五节，来宰只的骆驼三十只，革带着宰只，母牛四十只，公牛十只，母驴二十匹，驴狗十匹。十七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好，十七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十八节已经念过了是吧，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十九节，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敢遵守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二十一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聚首。二十三节，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二十七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三十一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路以勒，他的大腿就拐了。OK， 三十三章的一节，雅各瞩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啊，这是个非常神奇美丽的故事啊！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将这个故事留在圣经中啊，让我们看到雅各与你的挣扎和摔跤。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这个挣扎之中，帮助我们从中学到你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学着雅各向你求福，也随着雅各蒙你的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那这个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哦，亚伯拉罕生了他的儿子啊，以撒，以撒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就是这个雅各，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以扫就是头先出来的那个叫哥哥，以后雅各是后出来的这一个。那这两个出来以后呢，这个雅各就很想得他哥哥啊这个长子的祝福与名分，所以呢啊他就用那个红豆汤啊把它卖下来，这大家就读圣经的话记得啊。到后来他爸爸年纪老迈，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他爸爸以为自己快要过世了呢，就叫他大儿子过来说，我要祝福，把神赐给他的福呢就传给他。那谁知这个他妈妈听见了啊，他妈妈喜欢这个雅各呢，就唆使他这个儿子雅各，就啊穿着这个以扫的衣服，以后就跑进去了。这个他爸爸呢就把这个祝福呢就给了他啊，他是他冒充他哥哥以扫，所以得了这个福。得这个福之后呢，他哥哥知道了就要想杀他，所以他就跑到哪里去了？跑到他舅舅那里去了啊，跑到舅舅那里去。到舅舅那里去以后呢，这个舅舅也欺负他啊，就是大家去看前一章的话啊，他在舅舅那里给舅舅服侍20年，因为他舅舅有10次改了他的工价啊，不断的挑他的价钱，但是神还是祝福他，使他得了很大的祝福，祝福到一个程度呢，使这个他舅舅的那些儿子们就开始嫉妒他了啊，所以他舅舅的眼色就不太好看了。那这个雅各看情况不妙啊，也看到神的指示要他回去，他就赶紧逃跑，也没有告辞。他逃到半路上呢，他舅舅去追他，就追上了啊。还好呢，神在夜间在做梦的时候告诉他舅舅不可以伤这个雅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拉班就没有伤他啊。那这样子发展算是和睦啊，就分开了。其实这个32章呢，刚好就是那个故事的这个结尾。所以雅各仍旧行路，就是他刚刚跟舅舅的事情结束了啊，而且是蛮胜利的，对吧？神的保护在那里。第二节我们看到雅各看见他啊，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尊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所以啊，雅各刚刚有个胜利啊，有个挣扎结束，很胜利，又看见神在保护他啊，好像神的尊兵在一路的护送他，所以他心里还觉得很舒服，是吧？很爽啊。3节我们看第三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么说，我在拉班那里寄租，直到如今我有牛与羊圈仆卑，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面前蒙恩。那这几节经文也是告诉这个雅各那时候处在什么非常之啊荣耀的地位，他刚刚胜过拉班，神的尊兵又踩着他，所以他就打发人去告诉他的大哥啊，他说我是什么衣锦还乡，叫我们中国人说是吧，以前无论什么事情嘛，现在我看看又有牛啊，又有驴啊，又有仆婢啊，你就怎么好的要看好我一点哦。他压根就想用这个他的荣耀去震慑他的哥哥，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他这个有没有效果，是吧？我们看到第6节，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那奇怪，他哥哥一句话都没说，他也没有说欢迎你回来呀，啊，小弟我们20年相别，赶紧想聚一聚啊，啊，或者就是说我送400个人来保护你，来接你啊，他一句话都没说，就送400人过来，大家说这是什么回事？这蛮有杀气在里面，对吧？是好说好商量的话，他会提前告诉人嘛？哦，他没告诉，他带着人来，就带着杀气，所以他那个仇他还没忘记。那7节雅各就甚惧怕，当然要惧怕了，而且愁烦。我不知道大家人生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惧怕和愁烦啊，你压根就不想起床啊，不想看那个电邮，不想看那个消息，因为那实在是没什么好事情哦。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就是惧怕，有这样的愁烦，于是就把他与同在的人呢，那个人口和羊群牛群都分成2队，说第8节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所以可见这个惧怕不是一个抽象的惧怕， 而是一个极端的惧怕，还要采取行动，是吧？要把它分成两队。啊，他就很害怕，而且愁烦。哦，他你看他不能够再跑了，他以前遇到这种事情就跑，是吧？三十六计，左为上策，他跑不了了，因为他舅舅那边怎么已经积了一些冤仇啊，刚刚离开，所以逃跑好像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他这是他以前习惯的啊，他就愁烦的不知道怎么办呢，才知道自己这个方法分成两队实在是下策，解决不了真实的问题，所以开始就祷告。哦，这个祷告呢，就是有点像这个911哦 ，911， 你有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就啊打911，我们中国知道吧？那其实祷告就是跟神有个直的电话线，是吧？一抓起来一呼叫，是吧？神那边就听见了，所以这是真理啊，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真的就是祷告，就是神会听见我们那个紧急的呼求。好，第九节，从这里是雅各的祷告。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七个功课啊，跟他学习怎么祷告。主节说，雅各说：“耶和华我走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那首先是讲亚伯拉罕的神和他父亲以撒的神，就是说这个神呢，是他们家的产业，是他们家的产业。就像你如果有个爸爸，啊，有个姑姑啊，在什么中央领导或者是这里的什么参议员和省长啊，这个关系啊就是个产业，对吧？稍微哎呀去拜访一下，这事情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富有，他们有权能，他们可以帮你的忙，对吗？所以这个神对雅各来说，他认识到是他们家的产业，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神是你的产业吗？啊，是你的产业，你就会把它传给你的小孩子。他真的可以说我爸爸的神，我妈妈的神。你要把这个神的经历，你自己一生的经历传给你的后代。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神是真的像人一样啊，就耶稣是人嘛啊，所以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就有他们人跟人说，哎呀，祝你好运啊，一路平安啊，那是完全没有底气的，就是一个就是 best wishes， 就是有点就希望你好就行了，是吧？那这个神呢，他是真实存在的，是一个活着的神哦，所以他就对这位神说话哦，他说：“你曾对我说，你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那神已经跟他讲过就这话了，他好像在提醒他哦，你曾经跟我说过，那神需不需要我们提醒呢？其实不需要的啊，那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沟通就知道的事情了啊。像我有三个孩子，你们都有小孩啊，那小孩五岁六岁的时候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做什么，就乖的孩子了啊。那到十岁的时候你跟他讲，他就不一定听了，他嘴巴上会说听，他说啊，你就，但是他不一定真听。到后来我就发现，我跟他讲的话呢，我就跟他说，爸爸说的话你重复一遍回来，他听懂的又愿意做的，他会臣服过来；他没听懂的或者不愿意做，他压根不跟你臣服。所以你想知道你要是真正听进去没有呢，你就跟他讲，哎，你把我讲的话臣服一遍给我听啊，你就马上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哪里了。如果他不愿意臣服啊，你要坐下心来跟他慢慢的去聊了，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啊。那神跟我们打交道也是这个道理，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信的人就得救，这是一个应许，但也是最大的应许。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应许，像平安啦、啊，像喜乐啦、啊，像安息啦、啊，像这个啊避难所啦、啊，像牧者啦、啊，像供应啦、啊，哦，这些跟这个你信了得救的一个应许是同样的真实。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个应许讲给他听，就将我们的小孩讲给我们听，表示什么？表示他听懂了，也认同，也愿意。所以要读经啊，读经把这个应许就告诉神，就告诉神，主啊，我真的听懂了，我真的听明白了，我就是要求你告诉我有过的这个事情啊。那即使我们人生一切的事情，神都有相应的应许， 因仔细琢磨都有因此在里面啊。很多年的时候我一直在计划我的那个退休，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退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息。那其实这个安息是你现在就可以有的，你现在求就是了，是不是？所以你人生求的每一个事情，其实是你心里面要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圣经里面都有应许，你直接去琢磨找到这个应许，你就告诉神，他说神啊，你曾说什么什么，然后你向他去要啊、哦。所以雅各就在那里说，他说你曾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他就表示神说我真的听见了，我真的听进去了，求你按照你的话语啊，活在我他的人生之中。好，我们学到这个三点啊，一个是产业，一个是根，一个真的活神说话，第三个就是应许，要把应许找到啊。第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先前支拉着我的杖过在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所以这个第四点，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纪念主在我们人生中已经做的，他已经施的慈爱。我们要健康吗？哎，我们先要把我们已有的健康感恩。我们要求工作吗？以前他给的工作要感恩他，所以先要纪念他已经在我们人生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啊。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美国的，我是连着两个箱子来美国的啊、哦、啊！那天跟日程啊，两个星期间谈到，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长大，有辆家里有一个自行车就了不起，就跟有个车一样啊，是很富有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很富有，神的祝福是巨大的啊、哦！今天感恩节也快到了，大家就是可以想想，你的人生中神给了你何等的祝福，所以先感恩这是必要的。好，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这就是谦卑啊、哦，这也是认罪悔改。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归到尘土里面去。那尘土值多少钱？那尘土是没钱，真是不要钱的，是吧？随便到到处都是。所以我们的命运就是一个归于尘土的命运，我们本来是一钱不值的。所以他是我们的慈爱什么，我们是一点都不配。如果我们不抱这个态度的话，我们就仍然不满足，仍然的抱怨啊，其他人升光了我还没有升，人家买的房子比我大，人家汽车比我的新，这那是仍然 无止境的，是吗？这个世界他说你向仆人所施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所以是一个纪念他曾经做的好啊的好处，然后呢知道自己是不配啊。到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我怕他杀我，因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所以这里面讲到第六点祷告，就是要具体。我们不要泛泛的求，如果我们泛泛的求，神的回应也是泛泛的。那求的东西越具体就越好。也许弟兄姊妹在中间有想丈夫信主的，哎，可以把这个事情再具体一点啊，求主今天啊，使他从读经中祷告中有所得着，求主他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来教会，跟你去崇拜，跟你去啊一起去这个啊去这个团契。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尽可能的时间点比较缩短，又把它具体化，越具体越好。你求具体的事情，神做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干了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这广义的求就没有意义了啊。然后呢还有第七点，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就是他在神面前全心投意，把他的惧怕，把他的担忧全部告诉神。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他变成人，他经历了人一切经历的试炼，所以他能听得懂的。你跟他讲你惧怕你担忧，你把你的心掏给他看，他能够听得懂啊、哦。所以就是你要求具体的，然后把你的心要掏给他看。好，第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把他再一次的臣服神对他的应许。好好，这个祷告结束以后，我们开心发现出现了一些事情。十三节，当夜雅各在那里聚首，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压根没想到要送什么东西给他哥哥， 他说我有牛啊驴啊有仆配啊，哎呦我是衣锦还乡啊，多么了得啊。哈，他完全忘记他对他哥哥的亏欠，他犯了罪。那这个祷告之后，神在提醒他，他是有罪的人，他需要怎么去跟他哥哥要和好啊。这个罪是有代价的哦。那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说有永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死判死刑这个罪给免了。我们人都是判了死刑的，是吗？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呢，这个死刑免了。但是活在世上，我们的罪是还是有后果的。我们抢银行绝对会抓起来的啊、哦！所以他有罪，这个罪有后果，他必须跟他哥哥怎么结好，他要去要配啊，这个是有代价的啊、哦！所以他就想起来了，他就是说他的罪，他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他给的还非常的丰厚，他对他自己的罪的认识是很深刻啊、哦！他说：“抹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还一大堆的这个牛啊羊啊那个骆驼啊驴啊什么都有啊、哦，大概你算起来大概有9群，那就是9个人一群群的带过去是吧？然后呢550头，那就今天来说也不算是个小数字啊、哦，就是你今天要去送人一条牛，那是很大一个礼物，送550个啊、哦，那就送蛮好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罪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知道这个的代价是巨大的。好，我们跳过去到啊17节，他就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途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后边。那这样子的话，他对第二队第三队的所有的人都这样子的吩咐。好，第20节他的原因，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既这在我前头送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能容纳我。所以雅各没有抱怨，他说哥哥凭什么恨我啊？所以他哥哥恨他，他明白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有罪。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他认识到自己错了、哦、他哥哥恨他是应该的，不恨才不奇怪啊、哦！所以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有这个恶果。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对争巨书，他夜间起来，22节，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便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好，到了24节，我们就看到他的财物过去了，他的家眷也过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这个是他人生的低谷，他一无所有了，剩下可能就他一条命，对吧？啊，这个时候奇怪了啊、哦！24节，这是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移民。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啊、哦，轻轻的摸一把啊、哦，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啊、这个两节经文呢，我们啊有好几个费解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雅各这个时候是他人生的低谷，他遇见一个巨大的困难和危险，那个时候他最需要什么？需要休息啊！神却找他来跟他摔跤，使他晚上没法睡了，是吧？然后他还需要什么？他需要力气啊、哦，要不就要打，要不就跑，对不对？哎，神把他摸一下，使他拐腿了。你说神在他最需要力气的时候，反而把这个力气给拿走了。啊、这是不是很奇怪？这是个问题，对吧？好，还有第三个问题，那怎么神怎么会胜不过他呢？这看起来好像不可理解，是吗？好，就这三个问题都是非常之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要跟他摔跤？而雅各我们知道他是跑，对吧？遇到困难就跑，遇到困难就跑，神就是不允许他跑，所以他的家眷都过去了，看到情况不妙，他怎么至少把自己的命留住，他就跑了，是吗？神就跟他摔跤，不能让他跑，要他面对现实，面对他得罪的人。说今天我们人遇到困难，是不是困到困难就跑，你遇到困难就跑？其实有些困难神是定义在我们的人生中，要教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啊、哦，所以神要他学这个功课， 所以他就不能跑了，就摔跤了。好，那他需要力气，就摸他大腿，搞他拐了，那岂不是好像他需要的东西反而更少了？神要教他一个功课，要教导他要完全的降服神，去依赖神，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所以就把他有的一点点的力气都拿掉了。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人很贱，是吗？所以我们靠自己去挣扎，不愿意去靠神。只要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力气，我们就会去挣扎。那神就把他挪去，今天他也可以把我们有的一点点都挪去。如果我们不从这里面学到功课，能够尽早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免受很多痛苦。有首诗歌叫这个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就是何等的恩友，里面就唱到，就是说多少平安我们白白的裸裸丧失，对吗？多少痛苦我们是白白的受，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求。就是这个经历，就是他没有及早的降服，他跟神摔跤啊，他不像亚伯拉罕见到神跑过去俯伏在地去敬拜，他就跟神去摔跤，是吧？他就想去什么，去挣的一些东西。那神要教导他要去依赖他，去顺服他。那为什么神胜不过他呢？那神其实我想啊，他如果想把那个地球抓住那么摇两三下啊，把主耶稣的名字放在天空上，那我是主，我在摇这个地球，我想大家都会害怕的嘛，会去信他，是吗？那当然是那个信是不是真的信，不是心里面信，不会真的去爱他。神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我们去爱他。所以神是非常温柔的，他会约束自己。圣经说，神说他给人自由意志，他给了他就不愿意怎么把你自由意志挪开。他可以把我们变成机器人，那我们就全部顺服他了，是吧？但是他应许要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他就不能怎么把这个自由意志给随便拉去。他可以，但他不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要约束自己。就圣经是新约旧约翻得很好，他就约束自己不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可以使雅各从心里面顺服他，但是他不肯这样子做，所以他看上去赢不过他。那显然他是可以啊，他轻轻一摸啊，这个大腿是最粗的那块肉啊，那个地方他一摸就拐了，是吧？然后拐了以后就有出现一个事情，对吧？那个人你听里面他是26节说，他说容我去，雅各说我不给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雅各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跟他摔跤了，他已经拐腿了。但他所有的什么是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去依赖神。神啊，求你给我祝福。今天我们可以跟雅各一样紧紧的去抓住神，就像他又做亚作福。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你为什么要问他名字呢？是不是神不知道？神当然知道他叫雅各，但是雅各上一次在他爸爸面前什么？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就骗了啊，从爸爸里骗到这个祝福。那神问这个问题，是再次的提醒他的罪孽，是吧？所以圣经里面神问人好多的问题，都是把我们人直接带到我们人的根本。像在创世纪，神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就是神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把我们重新带回到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罪人啊！他就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这回讲真话了，他说哇，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交力都得了胜。所以我们看到神通过这个事件启示了雅各是谁，他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说要学习神，其实我们越多的明白神，我们就越多的明白自己。我们越多的明白神，我们就越多的明白自己。所以神就让雅各看清楚，他是一个跟神怎么挣扎的人。啊，这个名字今天不光光是对雅各有意义，对他们的民族有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是同样的意义，对全人类都是如此。我们都在与神挣扎。 是吗？啊，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这个我们所骄傲的自由意志交托给他，是选择他。哦，雅各就问他说，39节，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这里给雅各祝福。这一次雅各得的福是直接向神去要的，他上一次是骗的，是吧？从爸爸里骗到祝福，那是错误的，是靠自己的方法。那这一次他蒙福，是真的蒙福了，因为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就把这福赐给他。那这里为什么神又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他呢？哦，这也是很稀奇的问题。那神的启示对人类其实是渐进式的，对吗？从旧约一次渐进到主耶稣的到来，他的名字称什么？称耶稣，是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经历其实也是渐进式的，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给我们一个光照，我们就去顺服，去遵行，啊，神就给我们更多的光照，更多的看见，用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所以在那个时候，神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他，雅各还有好多的功课要学。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认识神，这必定要求我们有顺服的经历，尤其在小小的事情上啊，比如早点来教会，就往前面做一点，这些小小的动作，你的顺服啊，使你更深刻的去经历神。如果我们不在这小事上忘记去做，下一步就走不通了，一定是先从小事上开始的啊。好，我们到34节，雅各并给那地方啊起名叫比鲁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雅各知道他自己得救了，他的罪蒙了神的赦免，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全人类都要面对面去见耶稣。那如果你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你的性命仍得保全，就像雅各一样。那些不信的啊，就进地狱去了啊，这是神的审判。所以雅各知道他的这个罪，什么得罪他哥哥的罪蒙赦免。好，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鲁以勒，他的大腿就拐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所以这个成了他家里啊，他的民族的纪念。所以今天你跟神的经历讲给你的儿女听，成为你们家里的产业和你的经历啊。好，我们再看33章的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将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我们看到雅各还是蛮偏心的啊，拉杰是最爱的，放在最后面。这个神还有功课要教他。如果你往创世纪往后去读，就知道这个说明产生了一些问题啊。神在继续教他功课。好，到33章的3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1年7次俯伏在地上，才就近他哥哥。哎呀，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他本来是最后一个，还随时准备逃跑的，他杀人之前他一个人跑到最前面去了，你说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在他的灵魂深处产生了一个超自然的变化，他突然之间不惧怕了，他突然之间有了勇气了，他就跑到前面去了。他在那一刹那间跟神的交往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他在真的成为他家这个 leader 啊。所以圣经希望我们男人什么是在家里要 spiritual leader。 如果你想你的先生做 spiritual leader， 你就教他多跟神在一起，他就会怎么去承担，他有这个勇气去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他走在他的全家的前面。哦，他1年7次俯伏在地上才就近他哥哥。那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衣锦还乡啊，很那个高姿态啊，他现在完全的谦卑。这个谦卑从哪里来的？也是神给的。 神给了他谦卑，给了他这个勇气，他也不能跑了，所以他完全在依靠神的力量，对吗？所以当他完全的降服神，完全去依赖神的时候，多么奇妙，这就变成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人的形象，是吗？到第四节，以扫跑来，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大家我们看到他不是哥哥跑来说算了算了就好了，他是拥抱他，所以他跟他哥哥的关系怎么完全的恢复，完全的恢复，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不是靠他的技巧，而是靠他照着神的心意去忏悔，照着神的心意去谦卑，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力量，得到这个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得罪过的人，是吗？然后就和好了。箴言啊，十六章七节讲到，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这个应许就在雅各的身上成为真实。弟兄姊妹，你人生中有没有人你得罪过，需要去跟他修好关系？你愿意从雅各这里学到功课，去谦卑，去认罪，去悔改，去经历神赐使他与你和好的这个经历吗？这是个非常蒙福的经历。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来做个总结。好，第一下往下走，那一节到五节就是他衣锦还乡那种骄傲，对吗？好，再下一个，那六到八节就讲到他的惧怕，他就啊带了那么四百个人的很害怕。再下一个，然后他就有祷告，对吗？我们讲到有七点啊，他要祷告。再下一个，然后就讲到他要给礼物，知道自己犯错了，要去怎么，要去 pay up。再下一个，然后就讲到他要自己保存呐、啊，就是把家眷一物送过去，他自己躲到最后面啊，想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存自己。再下一个，然后就跟神挣扎，去摔跤，是吗？再最后一个。好，以后我就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和神对这个改变的人的祝福，是吗？那今天读到讲到这里，大家觉得这个故事这么神奇，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那其实你和我每天都有神在挣扎。好，我给大家讲自己挣扎的一个经历。下一个啊，我在追求神的时候呢，大概有十几年的这个经历，问了神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其中几个问题就是，神你的奖赏到底是哪一些，你把它讲清楚一下啊，我很想搞清楚啊，以后再跟大家谈这个。那第二个呢，我向神求问的就是说，你的旨意到底有哪些呢？有时候你翻开圣经啊，这里有点旨意，那个又有点旨意，但我就搞不清楚，我说神你就跟这个写这个 PowerPoint 一样，一二三四五几个点下来啊就好了，很清楚了嘛啊、哦！我就很想搞清楚，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哪几点？你要我到人间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就求问好长时间以后呢，有天神就把这句话给了我。好，我们先念一下这句话。他说罗马书十二章的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第二节出的话，你多的话就是说啊，神啊，这个善良神前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当神给了我这句话以后，我就知道是神对我祷告的回应。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喜乐啊，神真的把这个旨意跟我讲清楚了，原来这么简单，就一句话啊，我就很喜乐，我说这个好了，我这个人生有办法了。接下来呢，我就仔细来推敲这句话，他到底要是跟我讲什么啊、哦？那我就看这句经文，慢慢的去琢磨它，就看到这个两个字，这个两个字叫活祭啊、哦。这个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放在坛上一烧就没有了，就你没有想要拉回来的，对吧？这叫祭，祭就是你献给神没有拉回来的说话，没这个讲法的，是不是？就是祭。什么叫活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我们一生。那他就是说你，他就跟我就说你的一生都要献给他，那听明白了吗？一生都要献给他。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惧怕， 我信主之后呢，我还给自己画了一个圈，我说这个圈之外的是你的，这圈子里面的是我的。那每一年过去，我这个圈子就缩小了一点点，缩小了一点点。我还很骄傲，我觉得啊，你看我真的是成熟的基督徒了，啊，做得还蛮不错吧啊。哎，那一天神让我看见他不喜悦我这个圈子，他不喜悦那个圈子。那我就祷告中就跟他挣扎好几个星期，我说这个圈子再小一点好不好，我这个也给你，这个也给你，这个给你啊，神就是不喜欢。后来我就说干脆这样子，你把所有的你要的都拿去给我留，什么留一点点东西就好了。那神还是不喜悦，他就压根不喜欢我这个圈子，就要这个圈子就要变成零啊。我就觉得很费解这个事情，我说神你会要很多，那至少有一点是我的吧，至少有一丁点，你说哪样都可以，但是至少有点是我的。但神不喜悦，他就要那个圈子是零啊。那其实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是活在神的允许的范围，而不是他喜乐之中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不是活祭什么他不喜悦，他可以允许你但他不喜悦，所以他就不喜悦。他说你只要你这个圈子不是零，他就不喜悦。哎呀，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神太自私了，全部要他一点都没留给我，哇，就好挣扎。这个神呢要教我两个功课以后才能过了这个关。第一个功课下去就是神你所当然的所有权。那我们看读这个啊，是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的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经文就是说，他是说我是借他造的，你也是，所以是他造的东西当然就是他的嘛，是吧？而且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啊，就是要什么，是他的心肠快乐，是他得荣耀，所以我们的一生不是虚度，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然后说万有是靠他而立的，这个立为英文叫是 hold， 就是说我今天能够站在你面前跟你们说话啊，有气息，每天的生活啊，这个血液在流通，是靠到他在那里支撑着，是吗？所以我是被他所造，也为他所造，也为他，也被他所支撑。所以这样子的话，本来都是他的，所以我就看见我自己的愚昧，我想从他的东西里面拉一点归给自己，明白了吗？这其实是个荒谬的事情，是吗？本来全部是他的，全部都是他的，所以我们不存在有任何的圈子，这个不可，这是不可思议，这是非常愚昧的一个概念。全部都是他的，他本来就是他的，他是理所当然的，对吗？所以这个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这理所当然就是心里不要作难啊，不要跟神去挣扎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准时到教会，就是不要跟神去挣扎这五分钟。当然如果你实际有困难，你身体有病，汽车坏了，神知道的啊、哦、但是心里不要跟他作乱，心里就是理所当然的要准时去教会，理所当然的每个星期要崇拜他，理所当然的要做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人生理所当然的全部都是他的。那这个还不够，但是还是跟他挣扎。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啊、哦，买个大房子，买个大汽车，升官发财，我们就说法律上是合法的，对吗？但是理所当然是他的。但我们说这个人，哎呀，我们的小学同学成绩差得不得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气啊？我们觉得他不配。虽然法律上他得着了，但是我们觉得他不配，是吗？不配。所以神要教我第二个功课，下面，好、哦，他配啊。哦，他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神虽然是他的，但他好像要把我们去挣来、去迎来、去 earn us 啊！他把他的儿子送到世上，啊，存心卑微，就上十字架，把我们送回来，本来是他的东西，是吗？所以他要我们知道他配的，所以他不是理所当然，不仅仅是理所当然的有，而且是他把我们挣回给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是配得我们的一生，配得我们的赞美，他配得我们准时来社来教会，他配得我们常常查经祷告，他配得我们的一切。好，解决这个两个问题之后，我知道他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拥有我的一生，我就是应该是他的活祭，他也实在是配得。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惧怕。我们中国人啊，有句话叫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是不是？那鬼神是敬不得的啊、哦！大家，我是乡下人，大家笑笑我也没关系。我们乡下经常有这种算命的啊、哦，算命的就是要不就是瞎眼啊，要不就拐腿啊、哦。我们家乡话叫做是破相啊、哦，就是跟鬼神打交道的人要破相的啊、哦。啊，那我就想，隔神太近了的话，那说不定他会不让我破相啊、哦。哎，全部交给他。他说把你的职业干掉，反正是他的嘛，把房子也烧了，也是他的嘛，那怎么办呢？这可不行啊，是吧？所以我就很有点开始有点惧怕。其实我们人的惧怕呢，大家学过滑雪就知道，如果你能控制你的速度，你就不怕山有多高了，是吧？但你控制不了的失控，一点点坡就哈哈就摔倒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想控制自己的人生，哎，我就是只能这么点，不能再往前走了，是吧？那你把你的神圣交托给他当做活祭的时候，什么他就 take over 啊，那就是他在支撑了、啊、那就是这个蛮可怕的一个响头，是吧？好，我们再看下面神怎么样子的带我胜过这个啊。神他有制约的温柔与祝福。我觉得我们的圣经翻译的非常好，他就是新约与旧约，是个约。那么中国人常常讲那个贵人多忘事啊，什么意思？贵人忘了事也无所谓，这就是贵人嘛，你不能去怪他的啊、哦。他忙得不得了，大家求他很多事情，所以他贵人多忘事，我们不觉得他贵人有什么不好，那就是贵人多忘事。但神是贵人，但他不忘事，说他是信实的，所以他就自己情愿把自己约束到神的话语之中，他把自己约束到里面，是吗？所以他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就约束我们，约束他自己不要把这个自由意志拉去，是不是？所以神有很多的应许，他会把自己约束自己去使这个应许最终都成为真的。好，所以我学到两个，就是他有个制约的温柔和祝福。我们看下一个。好，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40:11，他说他必将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汲取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只羊小羊的。大家如果中间有音乐爱好者，那个 Handel 的弥赛亚那个剧很值得一去听啊、哦。他就把这个经文谱成个音乐，非常非常的美。那每次听到的时候，我是50岁的人了啊、哦，很想再变成小孩子躺在神的怀抱中，那是太美了啊、哦。他说他要什么？是他的信徒抱在他的怀中，又慢慢的引导那牧羊小羊的。这个慢慢的英文中是 gently， 就是温柔温柔的慢慢的引导。所以我们全部交托给这个神，他有制约的温柔，就不是那些邪神鬼怪要人破相啊什么之类，是吗？所以他是那样子的温柔，说你一点都不用害怕的，说他带领你比你自己带领自己要好千万百倍，是吗？他会那样温柔的带领你。他说这个如养小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羊生的这个崽子怎么要喂养，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负担嘛，是吗？ 所以他知道你有儿女要养，他知道你的职业有困难，有需要去帮助，他知道你退休费需要钱花，他知道，他会温柔的，慢慢的引导你。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害怕的，是吗？好，再看下一节。好，这个是啊，神的祝福。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生也未曾想到的。你听没有听见，看也没看见，你想也想不到，这个祝福有多大？你把这个全世界最能祝福的人找来写下来，比得比较大。你把全世界所有人能祝福的人加起来，还要比那个大。”所以圣经诗篇23篇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岂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你看到有三个功课啊，我蛮挣扎的一个人啊、哦。第一个，他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他配得我一生的活，他我就是活祭，而且他应许他会温柔的、慢慢的、祝福的引导我。那在十几年的人生中，我会告诉大家，神真的是没有留下一丁点的好处不给我，真的是没有留下来。那人的挣扎少了好多啊！神在开着我这个车，比我自己开着我这个车要强多了，要强多了。好，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一点都没得着呢？下一个，圣经说：“良人守我，我也守他。”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成为活祭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得着，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神他自己。神就是我们的产业，他就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下一个，所以这个话非常抽象，他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是你的产业，你知道吗？你就很想搞清楚啊。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可能有人最近买了房子的啊，你买了房子每个角落都仔细去看一下呀，这个每一个印子每一寸都是我的房子啊，啊，地要看清楚啊，是吧？对吗？所以神是你的产业，你就会尽心尽意去了解你这个产业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为什么要读经？所以弟兄姊妹要对圣经那样子的渴慕，把它全部的读懂，因为这是你的产业，以后你才搞清楚你的产业是怎么回事嘛，是吗？好，下一个，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啊，这个他属你了，你他的事真的就是你的事啊。他的事是教会的事，教会的事就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非常的感恩你在做他的事，但我们不光光是要做他的事，而且要想他的事。每个事情都需要思考，都需要祷告，都需要去请求，我每个施工都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更多的靠近他，是要去做，要去想。好，再下，那我们也是他的产业。大家去读这个啊，创世纪，那个神描述雅各是他眼中的铜人呐、啊，他扎一点沙子，对吧？那个铜人怎么受不了？神就会感觉到，说你在地球上活着有点痛苦啊，他就是眼睛里面有沙子一样受不了。你是他的产业，你是他的产业，他会这样子的眷顾和保护你。那下一个，那我们的事也是他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能给神什么呢？我们给的其实是非常的微不足道，是吗？但我们给他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惧怕，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病痛，我们的缺乏，我们一切所需，这些事都变成他的事了，是吗？你愿意求神说，神啊，这些事就是你的事了，你帮我去担忧，你帮我承受我的痛苦，你供应我的所需，这就是神和你和我想要建立的关系，就是神守我，我也守他，神守你，你也守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大家跟神有挣扎吗？那我们看看他有没有一个挣扎 好，这个时间有没有挣扎？啊，要敬拜神，要读圣经，要团契，要祷告，好花时间呐、啊。啊，不光是你花时间，你的太太就服侍，家里的事情那没时间做啊。你的先生去服侍，那事情没时间做啊，挣扎吗？这是你的时间吗？不是你的时间，是他的时间。你的事业啊，我要升官啊，公司要做大呀，这些都是应该的。但这个是你的事业吗？那是他的，所以你要求他带领你、帮助你，是吗？下一个，你的儿女，哎呀，我的儿女上好学校啊，要去学这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哎呀，学东西多啊，啊，这个小孩子没时间读圣经啊，可能吗？这个儿女是谁的？是神的，所以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作为最重要他的产业，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下一个，啊，你的健康，啊，我发好的时间锻炼身体啊，发好的时间去请医啊、医治啊，但这个健康是他的。当你有健康的时候，为他奔跑；你这软弱的时候，要求他医治。神他会在你的病痛中跟你一同度过。下一个。好，你的财务啊，钱收得紧紧的，腰带收得紧紧的，这财务是他的，是吗？好，还有你可以守了，认认真，所有每一个东西都在与神挣扎。如果我们热早的从雅各这里学到真理，知道我们不要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去挣扎，越早的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他拉过去，让他变成他的事情，我们就什么少受许多的痛苦，那我们就不会平安裸露丧失，痛苦白白的受，那我们活的人生就真的是个蒙福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都与你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是你自己知道，我们就恳求你，神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中得到智慧，使我们在你摸我们大腿之前，我们就降服在你的面前，把它交托给你的。求主通过这些挣扎，推过你自己的祝福，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你是个何等伟大的主。你愿你不只是得到我们的一部分，而是得到我们的全部，让我们的一生都被主你自己所使用，也被你自己所祝福。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K， 谢谢大家。